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因为上次讲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这次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希伯来书二章的一到四节。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请把我们圣经打开好吗？今天会有很多的经文要念，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拿着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的圣经的经文啊。希伯来书应该是在蛮后面的地方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大家去拿一下圣经好吗？OK， 不可忽略的救恩。经文在我也打在了那个上面啊，但是这个圣经是为了后面读不同地方的圣经，我们可以来读啊。好 ，OK， 大家都有圣经了吗？好，好，一共就是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照着打印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让我们在今天主日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是主得胜的清晨，愿你的名被我们高高的举起，愿你得着所有的称颂和赞美，因为你配得这一切。感谢赞美神，愿你自己的圣灵向我们启示你话语当中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你真理的时候，就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立定我们的心智，跟随我们的主，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么大的救恩，以及这美好的救恩的背后要托付的我们的每一个人在肩上的事情。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是超越万有的基督啊。第一章的里面我们讲过了，他比天使更大啊。这本书他要帮助所有的人更加深刻的认识耶稣到底是谁，让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呢能够得到帮助。这是上一次讲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神的大能使得我们要做什么事啊，这是今天让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上次我们讲的主题第一章的里面，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威严尊荣的上帝，威严尊荣的神，威严尊荣的基督。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比天使要远远的超过天使，他是创造天使的。这第二章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听见了这个道理，听见了什么样的道理？就是耶稣超越天使这样一个道理，而且耶稣是威严尊荣的神。我把这个图再解释一下啊，这个图，因为有人问我这个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位神还是三位神啊？为什么要讲清楚啊？所以我今天花一点时间，三位一体的神。大家请看这个神呢，这个是神对不对？这个中心是神，我们称的圣父他是神啊，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他不是三位神，他是一位神。OK， 圣父呢不是圣子，圣子呢也不是圣灵，圣灵呢也不是圣父，这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你能理解就理解，不能理解我也没办法。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哈。 他是一位神，他是他有三个不同的，叫我们英文里面就称为叫 three person one God， 就是三个人一个神啊，三个人就是三个那个这样一个关系。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用简单一点的比方来讲的话呢，就是说神在跟我们向人显现的时候，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他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啊，三个不同的人。比方说在旧约的当中，更最多显现的是圣父，是不是？圣父说跟怎么样啊，要灭掉这些人啊，杀掉这些人啊，或怎么样把那个罪恶除尽啊等等，这是圣父啊，这是圣父的命令啊。在新约当中呢，新约当中最多的是谁？是圣子耶稣，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指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嘛，对不对？好，那就是圣子呢就比较多。那在新约当中还有除了圣子以外还有什么更多？就是圣灵。今天我们讲了，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会内住在我们心中，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不同一样啊，这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当那圣灵内住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从神而来的那个生命。若圣灵没有进驻到我们心中的时候，那个人是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的。OK， 这个一定要记得。OK，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圣经中观天使中啊，这不是那个我们看一下刚才所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哈，我应该把那经文再重新打出来一下，就是第二章的时候第一节的时候，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刚才讲的是所听见的道理，对不对？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那天使所传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话呢？啊，有关耶稣的，而天使又传给我们的又是什么样的话呢？啊，我把经文给列出来了啊，我们翻到都是在路加福音的当中，我们一起再翻一下路加福音好不好啊？因为我就不打了，我故意不打了，我想大家可以翻圣经。 OK，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是你手还是放在希伯来书，但是你往前翻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0节到第33节，看到了吗？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30节到第33节啊，就是有关天使论耶稣的出生啊，耶稣的降生，对不对？好，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一二三起。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好，跳过第34节，到我们再来读第35节，一二三起。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好，路加福音的2章9到12节，就是往后翻路加福音的2章9节到12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好，这是天使直接关于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刚才看见了，对不对？所以天使确实在历世历代的当中啊，不仅仅是在旧约的里面借着天使把神 要对人的拯救，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告诉我们，更是在新约的当中，天使直接出面对着玛利亚讲话，对着那些牧羊人讲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到底是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救恩，他代表的就是给我们人的救恩。所以不可忽略的救恩。好，第一节他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什么是最大的报应？最大的报应是什么？死亡的辖制。最大的报应，死亡的辖制。我们现在活着，对不对？我可以告诉大家，若我们不信耶稣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次一次活一次死两次。OK， 我打错了，有一次死亡，有两次死亡，就是我们这个肉体会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有一次的死亡，对吧？啊，这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还有二次的死亡，还有两次的死亡。所有的人在耶稣基督在降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死人都要复活。啊，基督徒先复活 ，OK， 基督徒先复活，基督徒先复活，啊，基督徒先复活，然后有一个什么？基督台前的审判啊，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关于死亡的事情，啊，是关于奖赏的事情，啊，是关于奖赏的事情，就是说，你如果一生当中用草木和秸啊做的工程。那你那个工程有什么很大的价值吗？草木和秸不值钱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没什么价值。当神的火来试炼的时候，啊，有火光发出，然后呢我们所做的这个东西就被烧掉了，因为草木和秸嘛，它经不起火。但是也有人用什么？用黄金，用很珍贵的东西献给神的，那个工程要在经过火的试炼以后还能够存留下来。啊，这个就是，这是这个我们基督徒的复活。但是若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还面临着一次二次死亡。这个死亡是，就是生命册上面有没有名字的这个死亡，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OK， 所谓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所有的人都复活了，基督徒已经复活了，剩下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复活，复活了以后，按照神的公义来审判。如果在人的生命册上的就可以复活，如果而且可以进入永远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进入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死亡。所以是有最大的报应，是死亡的辖制，一次死亡，二次死亡。有的人就跟我讲啊，有人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神的救恩啊，因为有一些人听了福音以后会相信，有一些人听了福音以后不会相信，他就觉得，哎呀，这个神为什么不让所有的人都信呢？所有的人都信了多好啊！神不太公平啊，神不太公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一次死亡和两次死亡的时候，你就知道神非常的公平。你知道为什么呢？若神没有救恩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死亡的辖制下面，我们每一个人除了肉体的死亡以后，我们还会有永远的死亡。就是说所有的人本来都在死亡的下面，现在神的救恩来了，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开出一条道路，从那个深渊的当中把我们一些人给捞起来了。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说，神啊，你这个不太公平。你所有的人本来都是死的，现在我们能活出一部分来，你说，哎，神啊，你不公平，应该把所有的人都捞起来。这个是不对的，这样的想法很显然是不对的，对不对？啊，所以呢，不接受救恩的人呢，他是活一次要死几次？死两次。 OK， 活一次死两次，就是现在我们是活的嘛，我们人生就是活一次嘛，对不对？可是要死两次，我们肉体死亡以后，我们最后还要面临着神的审判，还要再死一次。接受救恩的人呢，是死一次或两次。 OK， 我们这个肉体还是会死的，但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活一生，然后呢到神审判的时候，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我们要永远的活着，就是死一次或两次，这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说呢，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如果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我们都把它忽略了 neglected， 那我们怎么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呢？ 不仅如此啊，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对于信徒而言，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这个救恩会不会失去呢？今天早上主日学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哈，啊，这个神学上一直是有争论的啊，神学上一直是有争论的。有的人说救恩会失去，有的人说救恩不会失去，啊，看你怎么理解哈，看你怎么理解啊。我的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是保险一点好。什么叫保险一点好？就是救恩，若我们因为恐怕随流失去嘛，这些人都是已经信主的人嘛，如果我们随着世俗的潮流，我们或许会失去，我们或许会失去啊。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哈，这个神学上一直就在争来争去，争来争去，争了上千年了，都已经 OK 也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但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确实有足够的证据告诉我啊，这个救恩是在一个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时态，它的一个时态是正在进行又是持续的一个状态啊。它在这个希腊这个原文的当中，它是有这么一个中文里面没有这么一个时态，就是正在进行可是又是永远长存的，就是一直在的这么样一个状态啊。也就是说，你得到了救恩，你要一直的在这个救恩的当中，你一直要在这个救恩的当中。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救恩的当中，就恐怕随流失去，懂我的意思了吗？啊，我的观点，我也不想太把我的观点跟大家讲，因为你们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哈，这个没有关系啊。从保险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要让我们自己藏在神的救恩当中啊，这一点是没有错的。OK， 还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我们就要来看看主跟我们讲了什么救恩啊。关于救恩的，哎呀，太多了。哎，关于你这个四福音里面全是神关于主耶稣基督关于救恩的讲论，所以我就挑了一段哈。第九章的21-26节，我们看一下好吗？还是路加福音，今天我们基本上都在路加福音里面哈。继续往前翻啊，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九章翻到了吗？啊，路加福音第九章21-26节。21-26节啊，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啊，路加福音第九章21-26节，好，一二三，起。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天使的荣耀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好，啊，就读到这里就好了。OK， 好。耶稣对当时的人说，啊，也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做天天背起十字架？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十字架的道路代表着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 这句话我们都会背的，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有没有想过？十字架的道路代表什么？十字架的道路代表着一条降卑自己的道路。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不以自己与神强那个等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他把他自己降卑降卑降卑，降到一个地步，降到什么一个地步？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的形象是指 slave， 还不是一般的 servant， 他是 slave 的意思。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一段的告诉我们，这个救恩给我们，我们得到这个救恩，那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白白成就的，没有错。可是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当主耶稣当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怎么可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怎么可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他的救恩还不仅仅是受洗成为神的天国的儿女，因为他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因为要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象不是一般的不信主的人，他是指的信徒，他是对着信徒所讲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救恩它要含义，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真正的含义是让我们能够跟随神，不要随流失去。根据路加福音第九章21-26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这个经文都很多都知道的，人若赚到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却赔上了生命，有何益处呢？这不是一次讲的，这个地方路加福音有讲，马太福音也有讲过。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时候主亲自对着我们讲的，对着使徒们讲的，使徒们当中的一位又写了书信，就是写了希伯来书，又借着书信来告诉我们，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现在我们当中的人没有一个见过耶稣。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道理？是因为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他写信证实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道理。不仅如此，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记得基于在一个星期五的时候，他说见证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什么含义，记得吗？是 martyr 的意思， martyr 就是烈士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生命摆上的意思，见证是指这个意思。 OK， 见证证实了，知道这个人吗？宋尚杰，宋尚杰 OK，John Sun， OK， 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在美国一所蛮出名的大学，好像是 Ohio State 吧，好像是 Ohio State University 拿到的化学博士。然后当他拿到化学博士的那一天，他说他要把他的一生献给神。在坐船回到中国的路上，他把他那个化学博士的那个证就丢到了太平洋里面，他要把他的一生献给神。他在中国的南方，他回到中国以后，他在中国的南方宣教，在北方还有一位叫王明道，是北方是王明道，南方是宋尚杰。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啊，有一位姐妹认识宋尚杰的女儿，她有三个女儿。在前两年的时候，宋尚杰的女儿过世，她是住在 Michigan， 住在密歇根州啊，密歇根州，所以呢，她就过世了。所以呢，当时我就在想，啊，当时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见证又用神迹奇异的事来验证 印证啊，这个神大能的救恩。我就在想，我要讲谁？因为我原来有一个资料是关于那个宣教，有一批宣教士去那个食人族的那个部落，但是那一份那个电脑不在我这里，所以呢，我没办法拿到那个资料。后来我就想到了，我就把那个宋尚杰的故事跟大家讲一讲。当宋尚杰是1944年离开这个世界的。OK， 1944年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神跟他讲，他要在世上做15年的工作，做15年的工作。他的一生就是为神摆上了一生，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当时的环境我们都知道，在解放前嘛，就是我们大陆来的叫解放前。OK， 解放前的时候物质条件都很差的，医疗条件也很差。他当时在那个美国的时候，他发现身体上有一个疾病要做手术。他做了手术之后呢，他因为没有钱就不能够待在医院里面完全的做康复，所以当他的康复呢是不完全的。后来呢，他就早早的就出院了。出院了以后呢，这个疾病呢，就是这个隐患就一直待在他的身上。到了他最后几年的时候，到了他最后4年的时候，这个疾病就越来越厉害了。很多人就劝他啊，就劝他去看医生啊，劝他去看看疾病。他拒绝，他拒绝去。他为什么要拒绝呢？他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信念啊。他说，我这一生都是为别人祷告，我都是为别人祷告，让希望他们的疾病呢被神所医治，我自己呢就不要去了。他就不要去了。他后来呢，最后在他最后4年的时候，他是最后去看，他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的。他为什么会去医院看医生呢？啊，是因为王明道的太太，王明道的太太呢在北方。当时的时候呢，王明道呢就惦记他的生病的这个事情呢，就已经传到了这个，就已经传到了北边，所以王明道就很关心他，就是希望呢他太太正好去南方的时候呢，就让他太太呢去看那个看这个宋尚杰。当他去看宋尚杰的时候呢，那个他王明道的太太很有智慧啊，他就跟他讲了一节的经文啊，他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跟我们讲了，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病的人就不需要医生。用这句话呢就把他给劝了以后，他就说他是有病的人，所以他应该需要去医生。他在神的面前他也承认是个罪人，所以呢他就说，哎，我需要耶稣，所以因着这一节经文呢他就去看病了。结果一查以后呢，是癌症和结核。他把他的身体的这个状况，癌症和结核，而且因为他拖了6个月，因为延迟了6个月去就诊，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医治他了。当时他要快要离开世界的时，他快要离开世界之前的时候呢，他就跟神祷告，他跟神祷告，他说神，他说你要接我去回天家的时候，请你在白天接我走，因为白天的荣耀，他希望能够在白天的神的阳光的这个荣耀的当中被接回天家。而且有一个人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做完祷告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当他做完祷告的时候，那个之后就回天家了。那个在边上那个人亲自看见神的荣光充满在他的身上，那个白色的光是人眼里面从来没有见过，因为他们所住的那个不是那种油灯发出来的那种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让很多的，在就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宋尚杰他是一位中国人，对不对？王明道也是一位中国人，他们用他们的一生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我记得当他那个他肺癌他不是他癌症和那个结核那个查出来之后，他回到那个在上海那个怀恩堂，有一个堂叫怀恩堂啊， 桓唐要这个要正好要建唐，啊，建唐成立的时候，大家就希望能够把他请过去再讲一下，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中国非常的有名望了。因为他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华严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次去年在我们当中呢，有个姐妹叫江丽丽姐妹，她原来去的那个教堂就是叫华严堂啊，好像就是那个堂。当他们建立的时候呢，就请宋尚杰去给他们做一次。你要知道，他已经生命快不行了 ，OK， 他已经被查出来不治之症了 ，OK。当他去华严堂，他说好，那我去讲。他没想到跑去一讲的时候，讲到一半他就已经体力不行了，然后他就说，哎呀，我没想到，他说我居然连一篇完整的道都没有办法完，我把它讲出来了，他说我的身体已经虚弱到这一个地步了。你可想而知，当一个人有绝症的时候还有人请你去做这个事情，你会去吗？但是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主耶稣基督。当中有一段描写，有一次他从外面宣道，从农村回到家的时候，他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呵呵，我们要承认啊，他这个人的脾气，你去看宋尚杰传你就知道了，他的脾气是比较不太好的。他发现家里面怎么这么乱，他就想跟他的太太生气，他就想跟他的太太发火。他不知道他的太太那个时候躺在床上快病死了。神改变他，神改变他。当他后来的时候，他改变了一个人，这是很多人的见证。为何不可以忽略这样的救恩？因为这样的救恩，他告诉我们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生死之道，一条道路是盼望之道。昨天我们有八位弟兄姐妹受洗，他们选择了生命的道路。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也是面临着一个选择，生死之道的选择。我宁可相信我自己，包括所有信主的人，常常的在主救恩的当中，常常的在主的救恩的当中。什么意思？今天早上我们查圣经，体贴圣灵的事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事就是死亡。请记得这个话是对着信徒所讲的。有太多生死之道的选择，在我们人生当中啊，有太多生死之道的选择。有一次我们出去去野餐，那一次因为召集的人不是我，有一些人我也不认识，我就没有敢提议说我们先献饭祷告然后再吃。我是传道人啊，我应该是跟大家说，哎，我们要不要做谢饭祷告，应该是我提的，结果我没讲，因为我不认识他们。其实我告诉你们，他们都是基督徒，我只是没有问而已。还有一个是南昌过来的，在另外一个地方聚会的，yeah。 所以我们面临生死之道的选择有很多，是选择顺服顺灵的带领，还是顺服我们肉体，一念之间的事情。有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李秀全牧师呀，那个杨斌特别喜欢他。因为上次我们去那个去门训的时候，就是李秀全牧师，他现在在香港啊，李秀全牧师在那个做的那个门徒训练，他跟我们讲过一件事情。他去每个台湾的人都要服兵役的，大家都记得对不对？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哈，那个时候都要服兵役。他在服兵役的三年的当中，他没有敢跟他的这个士兵的当中，就是他的那个战友啊，没有敢跟他们讲他是基督徒。 他吃饭没有敢做谢饭祷告。后来这件事情让他心里面一直非常的难过，就像我也很难过那件事情一样，三年他都没敢讲。后来他跟他的班长，他跟他的班长说，终于他有一天他说我心里很难过，他说我要跟你讲，他说我是一名基督徒，我在这三年当中我只是在自己做了谢饭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敢说那个跟大家讲我是基督徒，在公开的宣称他是基督徒的这个身份。结果那个班长听到了以后做了一件什么事，抱着他痛哭，因为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面临生死之道的选择有很多，我们经常选择是体贴我们肉体而不是体贴神的圣灵。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去想想看呀、yeah, 我们体贴的，我们想的是自己的飞黄腾达，为自己的孩子的教育等等等等啊，我们可以花上无数的代价，但是对于神的关于更重要的啊事情我们却忽略了。不可以忽略这个救恩，还有一个啊一般不太讲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乃是一个盼望之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保罗说，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只在这个世上，那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这是保罗讲的。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盼望，我们做基督徒的，那就是最可怜的人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盼望真的不在这个世界上面。盼望这件东西，这一个事情对我们人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信主的人，比方说我们会盼望什么？以前在农村的时候，重男轻女非常的严重，生儿子比较重要。为什么啊？它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那个所流传的一种价值，可是它也有它的存在的现实的意义，对不对？因为在农村如果是靠劳力做活的话，那女子确实没有多大用处嘛，就价值上来讲就没有多大用处，对不对啊？这个就流传下来。那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呢？啊，我们经常以前如果是没有信主的人，你说为什么要生孩子，你问他们生孩子，他们会讲什么？养儿防老，这是传统的价值。现在是养儿啃老，对吧？不仅没防老还啃老，要不然就不会啃老这个词就不会出现了嘛，对不对？所以没有信主的人，你跟他们讲他们的盼望在哪里，他们就告诉你这些事情。我养孩子，我希望孩子以后，我有一天老的时候啊，我的孩子能够照顾我，这就是这个盼望嘛。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的盼望也是跟这个盼望是一样的话，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是信了神了吗？啊，今天我们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神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给了我们，永远的盼望给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信耶稣的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就代表着从神而来的永远的生命。所以我建议大家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 OK， 如果我们的盼望还是一些的世俗的东西呀、yeah,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有一个基督徒哈，我认识的基督徒，我不讲名字的，我就跟他说，哎呀，好久没联系了，一年多我没跟你联系，我说你要不要来教会，基督徒啊，他说哎，好好好，但是我要先问问我女儿，我说为什么要问你女儿， 他说我女儿要是不想去的话，那我去就不太好吧。啊，有的基督徒，我说是说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也会把我们的一些，把我们的女儿，把我们的孩子，把什么，当做我们的盼望，当做我们唯一的盼望。啊，还有一个基督徒，还有一个也是我认识的，很早以前认识的，他儿子就是他的神。他儿子，他每天晚上要给他的儿子准备两套不同的风格的这个餐。他儿子要是吃中餐呢，有中餐伺候他；要吃西餐呢，就有西餐伺候他。有一天他儿子要吃一个西餐，他没有，要吃什么，就是 junk food， 就是那些 fast food， 就是那个像麦当劳啊这之类的东西。他晚上十一点跑去开车去帮他儿子去买。他儿子只要说什么，他儿子说要月亮，他可以跑去给他带回来了。这就是他的盼望哈。这样的盼望是神所喜悦的吗？是神在通过这个作者，在通过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一到四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盼望吗？不是的。我们今天当如何回应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生活中如何？我们的工作中如何？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把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表明出来？我们有没有在工作的当中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把这个图片给贴上来了。下个星期周六我们有一个2016年的这个金秋演唱会哈，就是在叫 Forth Lake State Recreation Area， 就是那个 Forth Lake State 那个 Park 那个地方。啊，如果大家能够在的，我希望大家能够邀请你们的朋友去参加。啊，邀请你们的朋友来参加。我们不仅仅是要在那个地方认识人，啊，就是 social， 哎呀，也不是在那个地方去吃好吃的东西啊，我们教会也会准备。当然大家要带一些饮料或者怎么样子，但我们主要的东西我们由教会来准备啊。但是我们跟什么呀，我们是希望能够把那一些还没有办法听到福音的人能够带到我们的当中，把神的福音跟他们传开，这是我们要做的。好，所以我很可能在这个周四啊周五啊什么样的时候，我如果能印出 flyer 的话，我就会跑到三四栋啊什么地方，很多中国人的地方，我就在门口塞一张 OK， 对不对啊？也，你们如果在三四栋，你们就认识人，我给你们几张，你们去发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回应神的应许呢？我们这个救恩只是停留在我们这里呢，还是说这个救恩是要给大家的？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是不是把神给我们的救恩真正的活出来呢？基督的精兵OK， 神给我们这样的救恩，我们再翻到，让我们一起再来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啊，第五节，啊，我们经文只到第四节，但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五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起。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好了，就听到这个地方。是谁？神？这个世界是以后要由谁来管？有耶稣基督，并他的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的一个荣耀在等待着我们，那就是神的国和神的荣耀。神让我们能够看见作为神儿子自由的那种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乃是神的荣耀，那是神的盼望。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把这美好的救恩，极重无比的救恩赐给我们，你并不是让我们白白的领受这样的救恩，你让我们把这个救恩传扬出去，你也让我们这个救恩 活在我们当下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工作的上面，我们但愿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愿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精兵。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两眼所看的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乃是神天国永远的荣耀。感谢赞美神，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